好，特别感谢牧师，还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上个月，在10月8号那天呢，我有讲那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么呢，就还有一些内容呢没有讲完，明明到了感恩的季节，实际上可以讲一些感恩的内容了，但是我就想呢，在今天。没有在上次没有讲完的内容，把它接着把它讲完。那上一次呢？我们讲了第五章的五他们福分的体现。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参考的一些经文呢，就是诗篇37篇的第11节，经文有讲到，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然后呢，以丰盛的平安呢为乐，这样的经文呢都非常的棒，非常的鼓舞我们的生命。那提到温柔，提到温柔的人有福，你可想不可想，羡慕不羡慕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品格，这样的气质，能够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说，在圣经当中，当提到温柔是神儿女的生命的品格还有特质，还有性情的具体表现的时候，我们特别有一个注解，就是说呀，它不是从天然人生命当中带过来的，尽管有些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他的性格呀，他的性情啊，他的品格啊，也可能是非常温和、温柔的，甚至还超过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凡从老亚当里面出来的所有的性情、品格、特质的表现，它往往啊都不太可靠。这世上的很多人啊，真的，有的时候他还能。延续他的温和温柔的一面，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你呀还没有触动到他的切身最疼痛的那方面的利益，因为如果你一旦触及到他的命门或者有软肋，我告诉你，那老实人一旦如果要是发起火来、动起怒来、操起家伙来，那么呢，其实要比性格。或者一般情形下的人呢，还要厉害。那天然人当中的温柔的人呢，其实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不是一概的都要否定在老亚当当中的一切，但是呢，你越信主，越在主里成长，你就会知道啊，不要指望老亚当生命当中的一切的性情性格和品格特质方面的。反应和表现，反而我们要集中将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努力呀、放在新生命的这个追求上。为什么？因为在新生命的领域中，温柔被保罗告知给我们说，它乃是圣灵所结的9样的佳果之一，它也是一个成熟的神的儿女生命当中的特质，它也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神的儿女，该在人际关系当中，与在面对事、面对人的时候，有正常的性情方面所有的反应，所以呢，这些特别值得我们牢记，在希腊文的原来的观念中，其实温柔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是指着原本一个从来没有碰到过猎手的，没有被人骑过的。一匹烈马，那么呢，他一直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心，然后直到有一天，当他碰到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驯马的能手，骑在他身上，结果这匹烈马呢，不管怎么的撂蹶子，怎么样的动，怎么样的踢，怎么样的踹，似乎想把自己身上的那个猎手呢，把它掀下去，但是最终。猎马都没有成功，那么呢，这个猎马从此之后就会乖乖地伏下来。其实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当告诉我们温柔的时候，温柔就是在指着 一个原本的不可以被驯服的生命，当碰到了一个高超的一个棋手，那么他就从此变得驯良、顺服，然后呢，愿意听话。其实看看我们众人，我们原来都是在世界上惹不得、碰不得的人，但是我们若在基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的人认为说，哎呀，我的脾性，我的天然人的本性是动不得的，我就是一直信了主以后也改不成，也改不得。别忘了，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他说，我心里啊柔和谦卑，所以啊，你们就当那个负我的轭，要背着要那个背着，要那个要抬着，要扛着我的担子，要担我的担子。那么，当人说江山易改，秉性不能移的时候，那么其实人若在基督里，就会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好信息，就是若我们当中有个别人认为我很盼望有温柔发生在我的性情和生命中，但是我就是不能，那么呢，不要觉得不能，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什么都能都可以成为可能，而且呢会成为必然。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呢，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呢，稍微看一看呢，就是人若在基督里有了圣经所结的果子，并且成为了那个温柔的人，神所喜悦的人，结出这个属天性情佳果的人，那么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凡与天国子民所被赋予要求的条件有关的人，一旦达到了主所希望的那个情形，他就伴随啊有相应的福分会在生命中，比如说，那虚心的人就有神的国赐给他们，那哀痛的人呢就有啊安慰临到他们，然后呢饥渴慕义的人呢就有那个饱足满足属天的喜乐和一切的满足呢要充满他们，那么其中就包括还有清心的人要见神，那么温柔的人呢就要承受地土。那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呢？通常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如果不一不深究呢，承受地土往往都不大容易被理解。但是呢，我们要说，承受地土在旧约还有在新约啊，它看起来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呢，一个是具象化的表明，一些应许；另外呢，就是属天那个方面的意义还有含义的说明，两者配合在一起，我们就能明白呀，什么叫做温柔的人呢，可以承受地土。拿最简单的例子为例，如果你要在旧约圣经中，我们实际上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讨神喜悦的人，其实他们的生命当中啊，都有着温柔的那个特质。我们要知道，温柔呢，从表面上温和、柔弱、柔软，让人看起来比较容易被欺负，然后呢，怎么惹对方也没有太大的情绪的反应，这是我们的感受。但是其实呢，无论旧约无论新约，当圣经当中一旦提到温柔的人的时候，温柔的人里头其实都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心，还有着无穷尽的勇气，还有着生命当中向着神所产生的无比的那个信念，还有依赖的那种执着性。那么这些人呢，目标都非常清楚，然后呢，看的认定的也非常的久远。因此呢，这些人往往不会因着目前的环境，还有仇敌的那个触动，还有那个包括侵扰，给他们的里面的宁静还有安稳带来丝毫影响。如果我们拿旧约圣经啊，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就单讲这些例子，今天都讲不完。我只是简单跟大家提，那个一些重要的人物。你比如说，在创世纪26章里面告诉我们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和撒拉所生的独生爱子，就是以撒。那么在他身上，你就可以看出一个温柔的，里面非常坚定的， 那种执着的那种个性。当那个他把他爸爸从前挖的一些井，后来被风沙都埋住了，他重新又挖出来，使井出水，那旷野当中的游牧民族的那个仇敌呢，就来抢夺。那一次一次的，以撒呢就透露出那种温柔的生命来，他就不断的忍让。那么直到后来呢，大家注意到，当他挖到第几口井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出现了利和薄，就是神让他越忍让越温和。结果呢，他表面上是吃亏了、失败了，但是生命当中却经历了宽阔、宽广的那个伟大的情景。那么以至于再到后来，当他到了别示巴那里的时候呢，你知道吗？甚至非利士人仇敌呀、甚至要主动找他来跟他立约，为什么呢？因为仇敌跟他就表明说，你必须得给我立约，然后呢，立约的内容是你不可以伤害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在你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耶和华神与你同在，你看到没有？其实以撒又有缺点，然后呢，为人又有懦弱的一面，他呢？甚至跟他的那个太太那个利百加，还曾经呢，那个有那个有那个在非利士人那里要躲饥荒要什么的一些经验，所以这么一个软弱的家庭或者家族，怎么可能去侵犯仇敌呢？但是呢，当仇敌看到这以撒的身上有耶和华的恩，仇敌就惧怕。所以呢，圣经上就要告诉我们，事实上，当一个人一旦向着神的心比较那个稳定稳固那个坚定，神的恩就在这人身上有伴随，以至于正像诗篇37篇第11节里面所说的，那谦卑又温柔的人，不单单承受地土，那个在以撒在荒年的时候，他能够在那地土上竟然有100倍的农业方面的收成，还有神还要保守他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他可以享受在神所赐的那丰盛的平安中。那除了他呢，其实还有别人，你比如说像约瑟，还有像你比如说那个再像后来像加勒，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有承受地土的表现。那么另外呢，如果你要是看，像那个外邦的那个女子摩押的女子那个路德，当她到了那个伯利恒，后来呢，因着她谦卑温柔，神不单单保守她可以在以色列家有名声，而且她得以嫁给波阿斯，而且到后来呢，你会看到她是得到多大的地土啊，那就是波阿斯所拥有的。路德全部都拥有，而且呢，他满有平安，因为波阿斯的意思就是能力的是意思，波阿斯会保护路德。那除了这个呢，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人物我特别喜欢，那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呢，在圣经当中，尤其是但以理书的第1章第21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但以理连同他三个伙伴，那么是犹大王族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青年，是在主前呢605年的时候呢就被掳去的。那么犹大被掳巴比伦呢，是发生在586年，主前。所以呢，在真正被掳之前，你看看好久他就已经被掳去了。但而且在你读但以理书从第1章到第6章，你会看到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宫廷中，包括波斯的宫廷中，你会看到有多少的冤屈有多少的软弱的那个不能跟强者抗争的经历因为当时的王简直把但以理或者三个伙伴呢，就像碾蚂蚁一样，想碾死就可以碾死。但是就是这样的，在人眼中看的被看为是软弱的人，却在神的保守当中有着十足的平安，有着丰盛的平安。所以但以理连同他的伙伴。你知道吗？不惧怕尼布甲尼撒，不惧怕烈火的炉窑，然后呢，也不惧怕那个波斯王那个 下面的承载给他设的那个不那个节，那里面就饶有意味的在到后来波斯王国。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也就是古列王在位的时候，你知道吗？代理还在，代理还在。那么这里面就充分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在生命当中，德蒙主的保守，并且生命当中似乎在人眼中看的软弱，并没有太多的抗争，就是依靠神的保守，却能够日子活得久长。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可以得享丰盛的平安为乐，感谢赞美神。所以在旧约，我们看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内容啊，简直太多太多。那么弟兄姐妹，到了新约里，新约呢，每当讲到那个温柔的人，如果要是长寿地土，它的含义就稍微有些变化了。我们说，由于在旧约时代，亚伯拉罕的百姓都是以得地土为约定的，与神立的约是跟地图有关的，所以那个福分就比较具体，都是跟得地图、得人口、得财产、得农业的丰收，然后呢，在列国当中被人尊重，然后呢，不被仇敌侵略，这些呢具体的福气有关。等到了新约呢，他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在新约里，我们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加入到神国的大家庭当中来，成为天父的儿女。那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和君王。那么呢，你知道在新约中，长寿地土就不仅仅是在一块土地上平静安稳，得到安全，得蒙保守，没有仇敌来，没有饥荒等等这么简单了。在新约里，每当提到如果是大家弟兄姐妹领受何为我们神儿女在外邦中的地土，这地图就涉及到是我们神的众儿女在基督耶稣神儿子里要得的永不衰残的，然后呢，那荣耀的存到永远的基业。还有呢，这地图也是指在今生当我们在地上做神的儿女为主做见证的阶段，你比如说伟大的神就量地界、疆界、人生的寿数，还有我们能力所及的工作呀、家庭生活呀、人际关系啊，各个方面的领域和范围有直接的关系。你说它也那个不再具体呢，它也具体；你说它具体呢，它又是属灵的，又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是又具体又属灵，是两方面的都兼备。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在今天，神的众儿女呢，就应该呀，在今天也同样的要在主里追求这个温柔的生命，作为我们属天生命的特质，把它深深的藏在我们众人的生命中。那么我们还是那句话，那温柔呢，看起来从外表上看起来一个人温和温柔，然后软弱可欺，但是其实呢，温柔往往透露出最内在的那种执着，还有非常久远的那种盼望，并且一个温柔然后呢，有盼望的人，其实呢，他的里面就反映出信心的力量来，而且这样的人呢，也很容易将他的生命当中呢，流淌出爱来，然后呢，活出爱来。那么保罗呢，其实在那个新约圣经中，他就好几次啊，他就都有跟弟兄姐妹讲到，那么在神的家中都要干什么呢？都一定要有温柔的这样的生命啊，在大家当中呢，不断的在流淌出来，自然的活出来。比如说在以弗所书4:2啊，他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把老亚当天然人的那些自傲啊，以自己为中心呐、那种肉体性的那种活法啊，把它摒除掉。所以保罗就告诉人说，凡事要谦虚、温柔，然后忍耐。所以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然后用和平呢彼此之间联络。所以有位牧者就说得好，在神的家中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是与不是， 对与不对，只要不涉及到绝对真理，实际上呢，是与不是，对与不对呀，是没有地位的。啥意思呢？那个牧者接着说，就是在神的家中，在基督的身体里，最应该被强调的是什么呢？爱。而爱的最美好的表达，最优美的表达，其实就是在温柔当中流露。你可以想象，如果要是你的爱流露的非常的爆裂，那个爱一定不够甘甜，不够甜美。所以在西方啊，有一句属灵的话说得非常的好，他就实际上也在讲温柔所带出的爱的力量，给人带来的那个影响会极为深刻。那句话就这么说，他说翻译成中文，他是这么说，他说你无法指望啊，在一个那个狂风暴雨的早晨，去拿到清晨的甘露。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如果要在一个早晨狂风暴雨，然后你在早晨又希望去找到在那个树叶上有那甘甜的晶莹的点滴的露水，这两者之间是矛盾和排斥的。为什么呢？晶莹的露水代表着在夜间，当露水降下来滋润万物的时候，那个温柔的、带有爱的那种哺育性的力量。但是呢，狂风暴雨呢，它也降下雨水，但是它却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什么呢？仇恨呐、伤害呀、还有破坏。那么呢，有一个。在中国教会当中，旧社会当中，那个流传的一个比喻说得好，在神的家中，如何面对一些不和睦啊，或者有人这样对我，我怎样那个去对待别人呢？比如说，如果有人暴力对我，那我不可不可以带着脾气也相应的有所回应呢？那么呢，你知道吗？那个小的遇到故事，小的比喻就讲得很好，那就是你把你自己设想为一个结满了佳美果实的一棵树，然后呢，如果有人，包括仇敌，包括不信主的人，包括主内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那种暴力的相向、暴力的对待，比如说他们就向你扔出石头来了。但是这个时候要注意，石头若是打在树上的果实身上，那果实是不会再反过来向那扔石头的人来怀疑石头的。那么呢，当果实被石头打到，果实就落下来。这个遇到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的石头打过来，我温柔的透过爱，把果子还给你，所以你可以用石头打我，我却用果实来回敬你，不是打哦，是一种敬。所以这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都在告诉我们温柔的力量。那我特别喜欢的，从前有一次我也讲过的，就是上个世纪我们中国教会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美好的领袖，叫做尼托生，你知道吗？他就有一次啊，在他的大会上，然后呢，就特别的向众人介绍一位他来自山东的一个童工。那么这个弟兄呢，在尼托生的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尼托生非常的夸赞他。怎么夸赞他呢？尼托生说呀，你知道这个弟兄有什么样的特质？就是这个弟兄啊，特别有爱，特别的有爱，然后无比的温和，无比的温柔，就像基督一样。然后紧接着他做了一个解释，他说：“现在啊，你还没有看到他多么的有爱，原因是你还对他不够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没？尼托生弟兄的意思是，你对这个弟兄越加不好，你将会看见这个弟兄越加的会流淌出爱和温柔来。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呢，这样的，无论是弟兄姐妹也好，无论是包括神的仆人们也好， 那四人就更加不用说了，几乎找都找不到。但是世界上，但是历史上，有没有这么充满温柔，并且充满爱的人呢？有的，有的。所以呀，你知道吗？就愿我们好好的来学习基督里的那个温柔，我们真是愿意基督里面的那个伟大的温柔的性情、温柔的品格，就被圣灵，这是一直静悄悄的、悄然无声的，就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该活出来的时候，那么就活出来。那么呢，据说呀，你知道吗？有一位就是我们都特别熟悉的一位神的仆人穆迪，在这个19世纪美国的历史上，穆迪是一位伟大的布道家。从我个人而言呢，我都特别喜欢他。据说穆迪在世上，当他为主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充满热诚、特别有激情，然后又勇敢。关于他的那个故事非常之多，你知道吗？关于他温柔、充满爱的故事也非常多。今天来不及了。那么呢，另外就是他呢，就看那个他的生命中有着极强的那种谦卑还有柔和。那么有一次啊，他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就当着众人就指责他，说：“穆迪，我知道你的奖章全都是抄来的。”穆迪听完之后，那心情，我跟你们讲，不可能好嘛。但是当他听完之后，他很沉着的，然后呢，又带着笑容的对那个姐妹说：“姐妹，谢谢你。”你很了解我，请你为我祷告。你知道这个故事留下来，流传下来，值得我们很多的神的仆人们、弟兄姐妹们来学习。什么事情在神的家中都会有发生，但是我们说，温柔是能够战胜一切的强力的力量，因为呢，我们说那温柔的舌头、温柔的言语，能够把那个把骨头都能折断，而且那温柔的生命，如果要是那个发出智慧的劝解啊，都能让君王的强硬能够软化下来。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呢，他有谦卑，他有温和的生命，我告诉你，那个属天的那个我们所说的属灵，还有呢与神的美好的那个关系，还有在人际关系当中美好的成长、美好的开拓，就都会逐渐的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其实，在今天由于时间的限制，我来不及多讲更多的地图的反应。其实，在今天，如果我们大家那个特别喜欢地图的反应，你就好好的祷告，求主在你的生命当中启迪、显示，对于你而言，你所要面对的神要赐给你的地图究竟是什么？是宣教的工厂吗？是牧养的神家中的，无论是牧区还有小组吗？人群吗？还有你的地图是你的家庭、亲子的关系、外面的人际关系，还有你的地图是那什么吗？是那个你的事业吗？你的工作吗？还有你要探索并且要开拓不同的生意，还有学术的某些领域吗？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地图，就是在各处为主的缘故，来不断的得人，那个得人如鱼，还有呢，得疆土，那么呢，得地为业，就如同什么呢？其实就如同在那个诗篇呢第2篇第8节所说的，当我们的教会在主面前求，我们的神就将列国赐给我们教会为基业，将地基业赐给我们为田产。那么呢，我们的教会在主的同在，还有美好的牧那个众牧者美好的牧养之下，就像保罗曾经所说的，我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要建造的房屋。而且神当看到我们美好、谦卑又温柔，你知道吗？神就会用四维的盾牌围在我们的周围，然后呢，他其中有信实，其中有公义，并且他会赐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以丰盛的平安 为喜乐来享受，感谢赞美我们神，愿神赐福给他自己的话语和他的众百姓。